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在当中有思念、有思想，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诗篇、在以赛亚书当中都得着，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诗篇三十篇。
诗篇三十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有的动力。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江山稳固，你也能免除诸惊慌。耶和华，我曾求告你，你向耶和华恳求说，我奉你的下到空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呀，你应允我，连续我，请你帮助我。
你以家父的爱哭变为苦，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自身。耶和华我的神啊，称谢你直到永远。
诗篇三十篇是一个在当中，这个我们在神的里面所受到的这个爱跟管教。这一首诗篇呢，可以给我们在爱跟管教当中来做一个学习，做一个学习。那接下来的几个诗篇都是跟爱跟管教有关就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慈爱当中。所以三十篇开始，他的诗题讲到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那如果殿，这个殿当作是圣殿的话，那圣殿是所罗门盖的，所以对大卫来讲他没有献殿，没有献殿。所以面对这个诗题我们可以想的跟圣殿有类似的，献殿有类似的情况，一个是大卫把耶柜接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是当他这个得到神的许可，那么为圣殿预备材料的时候预备材料完成的时候。所以这两个都是让我们可以思想的。那么为迎耶柜上来的这件事情，大卫也接受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管教。那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这个圣殿呢大卫说他自己这个四境四围都逐渐平静了，所以他就想把耶柜移出来到这个大卫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可是他移圣殿的时候，那么呢，因为他是用牛车去拉结果这个牛稍微失脚一下，所以呢这个乌撒就用手伸手去怎样，就想要去扶那个什么耶柜，对不对？那么他一伸手以后就怎样就在当中呢所以他们想把一伸手，那么神就击杀了所以就击杀了，这个当时就击杀乌撒那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了乌撒，他就惧怕，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他就不肯把耶柜运到大卫城就运到耶路撒冷来，就放到俄别以东的家，所以神就特别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所以他就大卫就开始就继续的欢欢喜喜的去把神的耶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到大卫的城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卫在当中为神开始他想建殿， 但是拿单本来说，哦，不错，你有这个心力，上帝一定同意你为他建殿啊。但是上帝说不，大卫不能建，因为他手上的血太多，他杀过太多人，啊，流血太多，所以要他儿子所罗门建。所以大卫就开始预备材料，所以他就在当中啊欢欢喜喜的预备非常多的材料。预备完材料，他就坐下来祷告神。那么这两件事情啊，对大卫来说都是一个学习，都是经过一个管教的。啊，那么如果献殿这件事情是指把约柜移到从这个俄别以东家移出来到大卫城的话，那就经历了那个乌撒的事件。啊，那如果是为圣殿的材料预备整齐的，啊，这个他就经历了他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失败。好，那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着，放在心上。所以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爱跟管教，神的慈爱跟管教，那么啊，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在当中我们就来，首先就来看一下这一首诗篇。这一首诗篇里面呢，大卫不断的提起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你看第二节说我曾呼求你，第三节说你曾把我的灵魂从这个阴间中救上来，然后呢在这个第七节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第八节我曾求告你，我曾求告你。那然后第一节就讲你曾提拔我，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是一个回想面对现当下的处境去回想过去神在我身上的引导保守带领跟施恩典，然后呢再回想我现在的处境。现在的处境呢，他讲什么？他讲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第五节他的怒气，他的怒气虽然有哭泣是夜晚夜晚。然后呢第七节你掩了面我就惊惶那么第九节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第十节求你帮助我，十一节哀哭麻衣。所以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是艰难的处境，是艰难的处境。那么大卫为什么在献殿的时候提这些？照理说献殿的时候应该提什么？感恩的事，对不对？好，可是他没有，他是提你曾经过去怎么样照顾我，对不对？我现在是怎么样的艰难，然后才说我真的要好好歌颂你。所以这个就是在当中经历的是什么？经历的是一个上帝慈爱中的管教，慈爱中的管教。好，所以我们等一下特别来看第一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你曾提拔我，这个对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而且是真的是上帝提拔他，因为他上面有七个哥哥，长得都比他更高大更帅更像一个王的样子，但是上帝没有选他哥哥当王，是不是没有选上帝就选他当王，撒母耳就高他做王，是不是所以上帝是提拔他的，是提拔他的，人都看不起他，父亲也不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但上帝就提拔他，提拔他。所以他就讲是你提拔我所以我的仇敌不会向我夸耀所以无论他在征战上，无论是在面对扫罗王的追逼或者是日后他在整个带领以色列人建国等等，神都提拔他，神都提拔他，把他从一个最小的默默无闻的，把他提升成为一个国家的王在当中成为一个在当中的一个最蒙神眷顾的。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就是他在患难当中，呼求神，求神医治，那么上帝也医治他。这个医治呢，也不是只讲疾病，不是只讲身体的疾病，也包括心灵上的疾病，心灵上的软弱。比如说他在躲避这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就逃到亚吉王那里，逃到亚吉王那里，他就装疯卖傻，是不是？那神就保守他。然后后来逃到旷野，也被出卖，神也保守他，也保守他，所以好几次神都保守了他。然后他有一次有动的意念，差一点杀扫罗，后来只割下他的衣袍，那他也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顺着自己的意识走，没有敬畏神，所以他也觉得上帝也医治了他，让他医治是一个特别，就是说我们人的医治呢，身体上的医治是一样，但心灵上的医治很重要。心灵上的医治是什么？心灵上的医治，第一是一个非常要紧、非常难的，就是让我们不要报复。让我们不要报复。就是当我们人觉得非常委屈，被害、委屈等等的时候，人都会想什么？想伸冤，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讲几个你看那个最明显的例子。约瑟被他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是不是？那如果从人会总觉得要讨回一点公道嘛，是不是？但是上帝医治了约瑟，所以约瑟全然都没有跟他哥哥要什么，全然都没有，反而善待他的哥哥，这是被医治，这是被神自己做医治。那么这个以撒也是，以撒其实在信仰的路上也是曾经受过很大的难处，就是他爸爸要杀他。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你小孩现在十岁，你就把他摆在祭坛上那他会怎样？他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一个爱我的父亲怎么突然之间把我当成羊羔要杀？所以上帝也医治他，让他能够在仇敌面前不断退让，却反而别人来跟他求和。所以这个叫做医治。人有很多的创伤都是神自己来医治，不是靠自己的作为。那同样的，有人会觉得说路德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跟拿俄米走下去，对不对？但是同样，路德从人的角度上思想会不会有创伤？如果他当年他父母亲会说你怎么这么傻，对不对？你如果人家你婆婆都放你回家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你回家还可以怎样？你回家还可以嫁人，你还有前途啊，还有日子可以过啊，你为什么这么傻，对不对？你嫂嫂都知道回家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其实应该有很多话语的伤害了，然后等他回到伯利恒，别人会说什么？一定是你来带来厄运，知道吗？人都是会这样，都觉得说哎呀，拿俄米你们家本来好好的，要娶到这个以后，你看公公也死了，然后儿子也死了，对不对？人都是用什么？用归罪的方式。所以我们人圣经没写这些，只是我们凭一般的想象去想就可以知道，其实他们都会受很多创伤。上帝就是用一个恩典来医治的，不是需要人自己在为自己伸冤。所以他这里讲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其实大卫受了很多的伤害，特别是言语上的伤害，父亲对他言语上的伤害，哥哥们对他言语上的伤害，其他人对他言语上的伤害，这些 伤害，最后呢啊，上帝都用恩典医治了他啊，抬举了他。啊，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下坑。阴间跟下坑就是指死亡之地，死亡之地就是好像啊被仇敌抓住了，即将被杀的啊。那么神都把他救上来，所以大卫有几次非常艰难的日子，神都把他拯救了，都把他拯救了。好，所以一到三节，他就在当中想，上帝曾经那样的啊恩待他，曾经那样的啊提拔他、高举他、医治他、拯救他。那么第四节，所以他就讲，我耶和华的圣名啊，要歌颂神，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一到三节，他数算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那么就呼求要能够歌颂神的名，纪念神。那么这别的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就是我们在神的怒气之下啊，那么那个时间是很短很短的，哭泣的日子相对是很短的啊。那么呢，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那么走过黑暗以后我们就欢呼，所以早晨必欢呼啊。所以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日子，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啊，就是不知道黑夜啊，那么漫长的黑夜什么时候过去。所以当我们面对漫长的黑夜啊，我们就会在那里看什么时候啊光明才到，光明才到。但是他在这里，大卫说，我们要相信啊，神的怒气在我们的身上是转眼之间啊，用转眼啊或用一生跟一宿来做相对，一生跟一宿来做相对，就是啊，我们会遭受到难处，会面对到艰难，但是这些艰难相较于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的啊日子，那么这艰难的时候是极短暂的。好，那么艰难是什么？以接下来是他做王的时候，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这里是讲到一个人啊，当一切平顺安稳的时候，人的问题就会出来了。人就会怎样？过度的自信，过度的自信，过度的自信就松懈。人过度的自信就会松懈，就会松懈啊，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这些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啊。所以可能第一次做，我们就会谨慎，会担心没有做好。第二次做，哎，我们就觉得哇，有第一次的经验了啊，所以我们就做得更顺畅一点。第三次啊，更顺畅。可是如果这样一直反复的下来，我们就怎样？就松懈了，就松懈了。那松懈就很奇特，松懈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没有想到的问题跑出来，没有想到的问题跑出来。其实啊，人生啊，在你没有想到，你以为都 OK 的。我们以前去出国去大陆做短宣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每一次都啊准备，然后啊这些准备着。啊，但是有一次呢，很多很多年之后，哎，有一次，就是到了机场，我到了那时候的我们两岸开始通了一阵子了，所以在那个高铁站有话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高铁站就可以华航可以话位，哦，哎，那是很久了，然后我们就跟啊另外一对弟兄姐妹。就到了高铁站，一下一化位的时候，不是要看看护照吗？好，哦，他一打开我的台胞证，一看，哎呀，这是旧的。我一看，哎呦，怎么拿到旧的？哇，你看， 你从来没有想到，你就觉得哎，你护照也准备，台胞证也准备啊，对不对？那时候还不是卡片，还一本。然后一看，哎呀，怎么是旧的？然后我一想，新的还在办公室，所以我就从桃园高铁站冲进去，然后就听到那个车子要走的声音，有没有那个？然后就开始跑上车，十分钟就到了嘛。十分钟就到这里，十分钟到了以后下来又跑回办公室，只要五分钟就到了，拿了新的台胞证再跑回去。
还好你坐错公，
往北，
对，容易赶时间还会搭错边。
然后再回去，然后再也刚好都有班次就上了，再回去，所以这样。啊，这样一来一往就过了差不多啊四十分钟，啊四十分钟，然后四十分钟到了高铁站，他们在三个站那边等我，然后那个柜台说啊、哦，你们这样时间有一点赶，你们到机场 check in， 所以赶快再搭部计程车，那时候还没有捷运，还没有高铁，就是那个机捷，就直接坐计程车到，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人就是这样。凡事平顺的时候很危险，凡事平顺的时候很危险，就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喝水也会呛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又无法随时处在那个很专注、很清醒的，又
要处理好多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就是说我们总是还是会有疏忽的时候，疏忽的时候。所以大卫也是，他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我永不动摇。他确实是这样，他一直征战到最后，他有一次约押出去打仗，他没去打，对不对？他觉得这一次应该怎样，不用我出面了，你们去就可以打胜战，结果就犯罪了，就落入试探，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就是表示上帝为什么掩面，就是上帝发怒了。为什么发怒？因为他犯罪了，他犯罪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恩，上帝的恩。所以人总是在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不断提醒我们，是神用恩典托住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大卫一松懈啊，就犯罪了，犯罪了啊！所以从人想，实在犯了不该犯的罪，对不对？但是他就被罪抓住了。好，所以他就回想这些事。第八节，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下到坑中流血，就死亡。那尘土岂能传扬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尘土就是人死了就变尘土，对不对？就是说我已经失去生命了，那我还可以诉说你的信实吗？诚实就是信实。那上帝，你拣选我，立我作王，最后呢，我死了，下到尘土了，是不是？那等于是说，从结局来看，上帝还是没有完美的或者完全的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他说，所以求你应允我，连续我，帮助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这就是神的管教里面，因为他有慈爱，有信实，所以因为他有慈爱有信实，所以我们就相信上帝仍然会救拔我们，仍然会拯救我们，仍然会连续我们，仍然会帮助我们。所以大卫才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罪人是有福的。那人一定会讲，大卫你犯那么错，那么大的罪，那你又没有补偿，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得赦免？所以你看大卫很清楚啊，他得赦免就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不是他补偿了什么。圣经在整个大卫犯罪之后没有讲他补偿什么，没有讲他补偿什么，那基本上也补偿不了，对不对？基本上也补偿不了，但是他没有讲他补偿什么， 所以人啊，人在当中，在旧约时代会有补偿，啊，补偿是可以补偿的时候，上帝会让人补偿，因为这样子可以使社会和谐。但是真正严重的是，很多的罪是无法补偿的，无法补偿。所以，但是那怎么办？就只有相信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在当中的信实。所以大卫呢，从这里他就知道，啊，他最大的人生的啊最严重的那一个失败，啊，就是因为他觉得安稳了，他觉得平顺安稳了，在平顺安稳的当中，他就坠落了，啊，坠落了。所以这是大卫呢他自己啊所经历的，啊，所以。他在当中的思想，然后呢，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哀哭跟麻衣都是面对死亡，啊，在死的处境底下，啊，死的处境底下，在那个最哀伤的时候，上帝使那一个最悲哀的、最哀伤的啊，变成一个最欢喜的啊，最欢乐的。这样子我的灵，啊，原文就是荣耀可以歌颂你，并不住声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首诗，啊，就是讲到啊，我们属神的人很要紧的，神一定会啊让我们在艰难当中管教我们，但是他一定用他的信实跟慈爱啊连续我们。那我们只要相信他应允我们的祷告啊，帮助我们脱离苦难，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啊这个捆锁。那么我们不是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相信啊他的救恩，只要相信他为我们付上的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的。所以诗篇三十篇开始呢，啊，很特别。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啊，将来有这一个殿，这个殿是什么？这个殿是使我们在当中啊悔改蒙恩的殿，悔改蒙恩的殿，啊，上帝曾经救我们，啊，我们，所以他用自己做例子，你提拔我，你把我高举了，啊，你医治了我。你拯救了我，那你让我啊所得着的江山稳固，但是呢，啊，即便是啊在当中自己在当中松懈了，啊软弱了，啊败坏了，跌倒了，但神仍然使他从这个哀哭变为跳舞，麻衣脱去，披上喜乐，仍然使他能够从尘土中。重新活上来。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啊来到圣殿的一个要紧的，使我们能够从黑暗中啊等候那一个光明，能够从那一个神的怒气中得到神自己的啊眷顾。好，这是诗篇三十篇啊，大卫一个人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好。